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十六节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然后呢，十八节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一段很有趣的圣经，很有意思的。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啊，主耶稣啊是和门徒们就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安静的地方呢，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加利利海北边一点，你如果再往北边，你看一块白白的那个地方，白那个其实是雪，从上面看到就是雪。那那个呢，就是黑门山。黑门山呢，可以说是那一带最高最高的一座山。中原你所看见都是雪，如果大家注意那块白白的话，大家等一等散了会来看，那个地方就是黑门山最高最高的一座山。那么腓立比，这该撒利亚腓立比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在黑门山的山脚的地方，所以你就看得出来，那离开加利利大概不是很远，那山脚的地方。那么那个山脚的地方呢，这个腓立比呢，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希律。我们知道这个大希律啊，就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希律呢，生了好几个孩子。那么有一个希律，就主耶稣那个狐狸的那个，那就是在加利利海管加利利海那一加利利那一带的希律王。那么在靠近加利利海靠东边的地方有一块地方，那他就是腓立管的。那么你知道，就是这个加利利的这个希律呢，就娶了这个腓立的妻子，所以你知道那个才说他错了，你在这个世纪案才告诉他你根本就错了，是责备他。那么所以呢，可以说在加利利海的东边这一块地方呢，是腓立所管的。那腓立那个时候为了要讨好罗马呢，所以呢就在这个黑门山下呢就盖了一座城，这座城呢就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，这个城就叫这个城。那么但是呢，我们主耶稣呢没有进那座城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座罗马城，是外邦城。那么这个城呢，当然因为是罗马建造的，那么里面有很多的偶像，所以犹太人不进这座城，根本正统犹太人从来不进这座，因为根本是个外邦城。那其实呢，在那一带啊，特别是约旦河东的那一带，有十座城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有十座外邦的城，所以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叫底加坡利。这个底加呢，就是十的意思；坡利呢，就是城的意思。所以底加坡利那一带呢，就是给我们看见，就给我们知道说那一带啊，可以说这个就是很多罗马和罗马的城，或者是希腊的城。那么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呢，不是这十座城里面一个，不过它的的确确是一个罗马的城。所以大概呢，我们组合门徒们到了附近，大概是到了山上，你在山上呢往那个城一看呢，那很清楚，根本所有城里面的烟是个这个到现在你还看见有城墙，它可以城墙围起来的一座城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黑门山脚下的一座城。但是很有意思，这座城啊，原来呢是整个约旦河的上游。那约旦河呢，我们叫下游是到哪里？是到了死海那里。那么大家我想如果你去过以色列都知道，你就读圣经啊，你想象中的约旦呢是很雄伟，像中国长江的河大河一样。尤其是你记不记得当初约书亚带着百姓进约旦河，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给我们的印象是约旦河啊，像真像长江大河一样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地受了咒诅，在多少年以后，那现在的约旦河到了下游啊，看不能看。你如果真的到了约旦河，我们这个第一次到了约旦河附近，这个游览车经过，那么导游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开始注意了，你们没有几分钟之后就看见你们圣经里面所想象那个雄伟的，这个像长江大河一样的约旦河。好了，等到我们真的靠近的时候，非常的失望， 那个就等于我们常常在圣保罗的，你不管什么地方看见一条大水沟，最多像一条大水沟一样，那么又是黄黄的，那么根本很窄很窄。那个原因很简单，不是圣经错了，圣经没有错，是因为这地受了咒诅了，所以死海附近的都受了咒诅，所以现在那个泥沙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那么到了下游了，你知道今天的约旦河根本看不见，你看不见有鱼的，因为里面全部都是浑浊的。但是弟兄们，马太福音呢，我们的主是要把门徒们带到一个地方，要把最高的启示给门徒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以弗所的启示最高，因为以弗所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么基督呢是教会的元首，很少有一个启示像以弗所哥罗西那么高的。但是弟兄们不要忘记，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他的启示是耶稣基督来的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启示的最高峰不应该是以弗所，启示最高峰应该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。因为那次呢，我们的主带着他们门徒到了腓立比，在加利利亚腓立比的境。那有一个原因，为什么？因为再180天，再经过6个月，我们主就要进十字架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跟随主有一段时间，他们饿了，主把5个饼2条鱼变叫5000人吃饱。他们遇到风暴，我们主斥责风和海。你看见与主在一起实在好，有许多的保护，有许多的安慰，有许多的恩典。只要有主在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波。所以弟兄们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。但是弟兄们，我们不能一直留在这个情绪底下。我们主他来到地上，他心头有一些话，但是早期的时候他不能对门徒们说，他一定要等到门徒慢慢长大了。到了一个时候，现在呢，我们的主能把心头的话来告诉他们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的主就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，给他们看见，现在你到了上游啊，你看见的鱼就看得很清楚。如果你要看东西的话，你不要到约旦河的下游去，到约旦河下游水就不清楚的。所以弟兄们，你看见，你要明白马太福音十六章这里的启示的话，你一定要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你一定要到约旦河上游才看得清楚。为什么？等一下你看见这里面4个大的启示，经过2000年的历史，今天我们就到了约旦河的下游了，你看根本看不清楚，等那个时候才看得清楚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呢，原来乃是约旦河的上，到了那里呢，你看见那个水那个清澈见底，那么水清澈就像水晶一样，那个鱼啊根本看得清，你很少看见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受过污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约旦河的上游原来是整个加利利海的秘诀，今天你所有加利利海因为有黑门山，因为黑门山的水融化了以后，这个水流下来，然后呢到了那个附近以后就变成上游，然后呢就到了加利利。那么这个加利利的海的来源是从那里来，否则没有加利利，没有加利利就没有约旦河，也没有死海，就没有以色列。所以就是呢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。你记不记得诗篇133篇呢，讲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像何等美，就像那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亚伦的胡，就像这个油，这个亚伦贵重的油呢，从头一直流到胡须。是那里给我们看见亚伦呢，好像躺在一个色列地上面一样。那么亚伦的头是什么呢？亚伦头就好像黑门山一样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那个油啊，就是滋润整个大地。那么这个就是怎么样从头流到呼吸。然后另一面就是啊，就怎么说呢？就像黑门山的甘露。所以你弟兄们，你要记得，那是诗啊。这个希伯来是种在对联呢、啊，种在平行啊。所以这里很给我们看，是黑门呢所种的就是亚伦的头。那么然后呢，这黑门山呢，那里黑门怎么样？黑门，你看一个鹿啊。给我们看一个鹿，黑门山鹿，结果降在哪里？就降在哪里，降在锡安山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整个以色列地啊，所以能够生存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黑门山。 就是因为黑门山那里有水发源，然后经过加利利，然后经过约旦河到了死海，你看你灌溉了整个的以色列地。那不止如此，而且呢，这个水不是从地上经过约旦河流，还有呢，上面有一条水流，那就是这个甘露呢，从东吹以后，从黑门山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这个西安河。那么你看是两条这样过来的，所以为什么你读到诗篇二十三篇呢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，也带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那这个水边不光是指着普通的水，这个水边也特别告诉我们，特别在现在啊，可以说也在缺少水啊，就是在缺少水。那么羊怎么过日子？羊70%是需要水的，那它怎么过日子呢？感谢主，这个每天早晨呢，这个神就打发一阵风，就把黑门山的甘露就往约旦往这个耶路撒冷吹。那么然后一吹了以后呢，然后这露呢就降下来。所以清早起来的时候，那个羊啊根本躺在青草地下，但是呢他不需要再做什么，很自然露水呢就把他们淹盖了。所以一大早的时候，羊呢就吸取那个露水，这是为什么那个地方的羊能活着，这个波利恒那边的羊能活着，沿着这个地方活着，它不可能生活的。所以就是你现在你知道吗？在迦南美地，那个生命能维持下去，源于在什么地方？源于是黑门山，源于是圣灵。黑门山呢，就借着水，还有借着上面的水，结果叫整个的约旦，整个迦南呢，就得着滋润，得着灌溉。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葛兰高地，你稍微往那里看，你就晓得为什么到今天以色列人不肯放弃葛兰高地。非常简单，因为谁如果占据葛兰高地，谁就能够控制整个以色列的水源。所以以色列为了保护自己，他绝对不肯把葛兰高地还去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说这加利利海，所以是加利利海，因为那个水从哪里来的？因为那个水是从黑门山流下来的。那么黑门山流下来，那就变成约旦河的上游。那么现在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主要把最大的启示给门徒们。那么我们没有时间进去看那个四个大的启示，一个是讲的基督，一个是教会，一个是十字架，还有就是国度。那这个彼得说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，这是天上的父的旨意。天上的父把他心打开了，彼得看见了。但主说，我还要告诉你，那个现在我们主心头也有一个秘密。那么现在他把那个秘密打开了，那么他说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所以这个第二个大的启示就是教会。那你记不记得保罗讲了两句话？一个就是神的基督就是奥秘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还有一句话就是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。那么这是彼得把这个保罗启示的总集成。但是就是呢，这个基督是神的奥秘怎么知道的呢？那就是彼得他得着启示，他真的看见神心头上中的秘密，那是基督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主说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，我还要告诉你。所以我们的主就把教会启示给我们，那是第二个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的主才启示他们说他要上十字架。所以从前他从来没有告诉他们，没有明讲十字架，但是现在就是把十字架启示给他们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讲的国度。我想这是四个非常大的启示，你要叫这个启示就把整个圣经的启示全部涵盖了，也就是保罗的启示。但是就是要得到这些启示呢，需要到约旦河的上游才可以。这个时候你才看得清楚，21世纪的今天已经到了约旦河的下游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对教会的看法就慢慢就看不清楚。所以难怪有人说教会不过是一栋房子。我昨天忘记了把我的伞放在教会里。那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怎么可能把伞忘记放在那里呢？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就这样。你知道最近在美国有一次这个旋风啊，把很多的房子就吹掉了。有一次，那么就在复活节前几天，那么 有一个大的礼拜堂啊，就全部摧毁了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到了复活节那天早晨呢、啊，那个领信会的弟兄啊，就站在废墟里面，很多弟兄姊妹就围在那儿。